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萧为字志侠，是兰陵人。他是梁武帝的弟弟安成王萧秀的儿子。他性格温和宽厚，仪表堂堂。12岁时进入国学，广泛阅读经史典籍，特别喜好写文章。在梁朝时被封为永丰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起初担任给事中，历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东魏派李协、如元明出使梁朝，梁武帝认为萧为言辞得体，任命他兼任中书侍郎，在宾馆负责接待礼仪。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出任宁远将军、宋宁宋兴二郡太守，转任轻车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。等到侯景作乱，武陵王萧纪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萧为史持节、中武将军，又升任平北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兼任益州刺史、军防事务。萧纪在成都称帝后，任命萧为为侍中、中书令，封为秦郡王，食邑3000户，赐给鼓吹乐队一部。萧纪率领军队东下，任命萧为为尚书令、征西大将军、都督义良、秦同、安卢、青荣、宁华、信渠、万江、新义、楚义18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镇守成都。又命令凉州刺史杨干运镇守同州。太祖知道蜀地军队弱小，派大将军尉迟迥率领军队征讨。等到尉迟迥进入剑阁，杨干运率州投降，蜀中因此大为震惊，不再有抵抗的意愿。尉迟迥长驱直入到成都，萧为看到军队不满10000人，而且仓库空虚枯竭，军队没有物资，于是打算守城。尉迟迥包围了50天，萧为多次派将领出城挑战，大多被杀伤。外援虽然到来，又被尉迟迥击败。这些事记载在《尉迟迥传》中。萧为于是请求投降，尉迟迥同意了。萧为于是率领文武官员在益州城北和尉迟迥一起登上祭坛，歃血盟誓，将城池归附国家。魏恭帝元年，被授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归善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孝明帝即位后，晋爵为皇台郡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武成年间，世宗命令各位文儒在灵止殿校订经史，并编撰世谱，萧为也参与了。不久因母亲年老，加上自己有病，每5天轮值一次，便无法早晚侍奉母亲，请求在外著书。皇帝下诏允许了。保定元年，被授予礼部中大夫。又因为萧为有归顺的功劳，另外赐给他多陵县500户的食邑，收取那里的租赋。保定3年，出任上州刺史。他为政仁慈宽厚，以礼让为根本。曾经在元旦时，监狱中所有囚犯全部放回家，允许他们3天后回来服刑。主管官员坚持不同意。萧为说，从前王常、于言被前代史书称赞，我虽然德行浅薄，但私下仰慕他们的行为。用诚信引导百姓，正应该从这里开始。因此获罪，我也心甘情愿，希望不要顾虑。众囚犯感激恩德，都按照期限返回。官吏百姓称赞他的仁爱教化。任期届满，应当回朝，辖区百姓李期等300多人上表，请求再留任2年。皇帝下诏虽然没有批准，但十分赞赏他。等到萧为入朝，正值设置入门学。高祖任命萧为和唐景、袁伟、王褒4人都担任文学博士。萧为因母亲年老，上表请求回家奉养，说臣听说为国尽忠，在家尽孝，道理深和人伦纲常，早晚侍奉，事情切合天理。陛下掌握国柄临朝，垂衣拱手治理天下，以孝道治理国家，仁爱遍及草木。因此微臣冒昧陈述最大的心愿。臣的母亲处事年纪超过奉养的礼制，请求解除现任职务，在家侍奉，恳请陛下慈悲，特别予以怜悯许可。臣归顺朝廷16年来，恩情比海月还深，报答却如涓滴尘埃，执掌礼仪终究不称职，督察地方白白妨碍贤能。如今即将告别朝廷，隐居乡里，徘徊眷恋，既依恋又惶恐。高祖没有允许，下诏说开府是梁朝的宗室英才，如今职位等同三公。正所谓楚国虽然有才，周朝实际任用，正要借助谋略，匡正朕的不足。然而进朝想着尽忠，退朝安心侍养，道义在于公私兼顾。 怎能完全顺从私欲，损害此至公之礼，违背朕的期望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天和六年被授予少保，建德元年转任少傅，后来改封为蔡阳郡公，增加十邑，合计3400户。建德二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高祖在正午殿为他举哀，赐给谷麦300石，布帛300匹，追赠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傅、一心使信四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谥号襄。萧维擅长草书隶书，名气仅次于王褒，对于算术、一方也都留意，所作诗复杂文数万字，在世上很流行。儿子萧纪继承爵位。萧纪字德成，年少时仁厚，很喜欢写文章。萧纪秉承旨意，授予他真威将军、蜀郡太守，升任东中郎将，跟随萧纪东下。到达巴东时，听说尉迟迥包围成都，萧纪命令萧纪率领所部赶赴救援。等到达时，萧维已经投降，于是跟随萧维入朝。孝明帝即位后，被任命为中外府记事参军，后来官至濮阳郡守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萧世仪是梁武帝弟弟濮阳王萧辉的儿子，因为名字触犯太祖的名讳，所以称他的字。他幼年聪慧，涉猎经史。梁大同元年被封为封城县侯，食邑500户，被任命为给事中，转任太子洗马。不久入宫值班殿省，转任太子中舍人，出任持节、仁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等到侯景作乱，军队路过城下，袭击并攻陷了城池，萧世仪被俘，不久逃脱，得以免死，到了江陵。梁元帝秉承旨意，授予他侍中。等到平定侯景，任命萧世仪兼太宰、太常卿，与中尉长史乐子云拜谒山陵。成圣二年，被授予史持节、平西将军、临川内史。不久因路纳占据襄川，道路阻塞，改授平南将军、贵阳内史。还没有到郡，遇到于景平定江陵，于是跟随兄长萧修在颍州。等到萧修去世，就以萧世仪为刺史。襄州刺史王陵率领水军袭击萧世仪，萧世仪把州城交给了王陵。当时陈武帝执政，征召他为侍中。萧世仪怀疑而不去赴任，于是逃奔到北齐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。不久出任永州刺史。保定四年，进攻宇文护东伐，大将军全景轩攻取河南之地。萧世仪听说豫州刺史王世良已经投降，于是前来归顺。保定五年，被授予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义兴郡公，食邑1300户。天和二年，被授予蔡州刺史。为政崇尚简约仁惠，不崇尚苛察，深得官吏百姓的安宁。天和三年，在州去世，追赠本官，加并洛永三州刺史。儿子萧子宝继承爵位。萧子宝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谈笑，年龄不到20岁就名重一时。隋文帝辅政时，被举荐为丞相府典签，深受赏识。开皇年间，官至吏部侍郎，后来因事被诛杀。萧元素字明公，是梁武帝的孙子，武陵王萧纪的儿子，风度优雅，聪明好学。萧纪称帝后，封他为宜都郡王，食邑3000户，授予侍中、宁远将军。萧纪率兵下辖，命令萧维镇守成都，以萧元素为副手。等到尉迟迥到达，萧元素和萧维一起投降，被授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封为安化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世宗初年，晋封为吉城郡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因萧元素有归顺的功劳，另外赐给他司军县500户的食邑，收取那里的租赋。保定三年，被授予纪伯中大夫。保定五年，被任命为咸阳郡守。萧元素宽严相济，很有政绩。天和四年，升任灵州刺史。不久诏令跟随魏国公宇文植镇守襄阳，于是没有到任。建德三年，被授予太子少傅，增加食邑900户。萧元素认为担任太子的师傅，职责在于调户，于是做少傅真说：君王建立国家，辨别方位，左使纪言，右使纪事，无不立太子 作为皇帝的副手，所以《易经》称明两，《礼记》说上四。东旭培养德性，正方主持祭器，束发入学，早晚学习，早晨读百篇，深夜才睡，珍惜时光，寸阴不弃，侍奉膳食两次，请门问候三次，小心翼翼，大孝醇厚，谋划计议，询问宜程，安乐时必须恭敬，不忘战战兢兢，天道以谦逊增益，人道厌恶满盈。汉朝太子不中断于迟到，魏国太子回还于邺城，前代史书记载，后世传扬名声，三善兼备，万国以正，周朝长久，时赖太子，秦朝短命，却因太子。虽然占卜年数七百，有德则经过历数而昌盛，传世万代，无德则不及而灭亡。尽之尽之，天道显然，光耀皇位，永固大业。观察德性，审查教诲，受告执司。太子看到后很高兴，写信慰问。建德六年，被授予丰州刺史，增加十邑，合计3700户。不久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宣政元年，入朝任司宗中大夫，不久授洛州刺史。大相末年，进位大将军。隋朝开皇初年，被授予贝州刺史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归家奉养，隋文帝同意了。开皇四年去世，时年46岁。有文集十卷，右边传当时人的诗笔为文海40卷，广刊10卷，淮海乱离志4卷，流行于世。萧大环字仁显，是梁简文帝的儿子。幼年聪明，神情俊悟。4岁时能背诵三都赋和孝经论语。7岁时为母亲守丧，就有成人的品性。梁大宝元年被封为乐梁郡王，10邑2000户，被授予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正值侯景肆虐，简文帝被杀，萧大环暗中逃走，得以免死。第二年，侯景被平定，萧大环回到建康。当时正值丧乱之后，没有依靠，于是寄居在善觉佛寺。有人把这事告诉王僧辩，王僧辩于是供给船只粮食，得以前往江陵。梁元帝见到他非常高兴，赐给月山胡带等物品，改封为晋西郡王，10邑2000户，被授予宁远将军、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。当时梁元帝已有收复之功，而萧大环的哥哥汝南王萧大丰等人还没有前来谒见。梁元帝性格猜忌刻薄，非常怨恨他们，于是对萧大环说，你的两个兄长很久不出来，你可以用你的意思召他们来。萧大环当天就小谕两位兄长相继出来谒见，梁元帝这才安心。萧大环因世道多变故，恐怕谗言产生，于是断绝人事交往，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，不随便游乐清静，与兄姐之间只通书信而已，常以读诗礼书易为事。梁元帝曾经亲自问他五经要义数十条，萧大环言辞简约而指明要点，应答流畅，梁元帝非常赞叹他，于是说，从前河间王好学，你已经有了，临淄王好文，你也兼有，然而东平王为善，更高于前代，我尊重喜爱你，你应当效法他。等到于景的军队到来，梁元帝于是命令萧大丰充当使者求和，萧大环为副使，实际上是人质。出城到军营，过了两夜，梁元帝投降。魏恭帝二年，客居长安，太祖以客礼对待他。保定二年，下诏说，梁朝汝南王萧大丰、晋西王萧大环等人是梁国的子孙，应当保存优厚的礼遇，分封土地，确实符合旧制。萧大丰可封为晋陵县公，萧大环封为始宁县公，10邑各1000户。不久加封萧大环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并赐给田地宅院、奴婢、牛马、素帛等。不久开设灵旨殿，召集学士。萧大环参与了。梁武帝的文集40卷，简文帝的文集90卷，各只有一本，江陵平定后都收藏在密阁。萧大环进入灵旨殿后才得以见到，于是亲手抄写两部文集，一年内都完成。有见识的人称赞他。萧大环深信因果报应，内心安闲放达，曾经这样说，浮衣撩长，没有漏网的大鱼， 挂冠玄杰，担心我的志向未能实现。倘若能像展禽那样被免职，有胜过慈铭进取的美妙。如果蒙受北叟那样的放逐，实在胜过济南的征召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民间有悠闲自在之美，朝廷有官簪配绶的拖累，由来已久了。刘侯张良追从赤松子，陶朱公范蠡在新闻那里达成谋略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何况智慧不能超越众人，行为不能高于万物，却想要辛苦一生，那是多么偏执啊。难道能像知足知止的人那样超然物外，毫无牵累吗？在北山的北面抛弃人间事物，在南山的南面超越世俗罗网，面对原野而依傍流水，靠着城郊而枕着平野，在丛林里筑起简陋的房舍，在幽静处建起土墙小屋，近看烟霞云雾，远眺风云变幻，坐在细草上以长松为荫，结幽兰而攀方桂，仰望百仞高空的飞鸟，俯视千寻深水的游鱼，果园在后，开窗就能面对花卉，菜园在前，坐在屋檐下就能看灌溉菜畦，二顷田地供给粥饭，十亩田地供给丝麻，三五个事儿可以从事纺织，四五个家童足够代替耕种，买乳酪，放牧羊群，符合潘岳的志向，养鸡，种黍子，应和庄周的话，收获豆子就翻阅范胜之的书，采摘陆葵就参照隐君的记录，烹煮羊羔猪肉来佐春酒，迎接伏日腊日而顺应时节，翻阅好书，探求深奥道理，歌唱转转，吟咏呜呜，可以愉悦精神，可以消散忧虑。有朋友从远方来，评论古今，农夫来访，畅谈农事，这也足够了，快乐的无法承受，永远保全性命，何必担忧责难，哪里像束缚手脚，伸长脖子套上缰绳，奔走于帝王之门，屈服宰相的权势，不知道飘尘的短暂，哪能觉察年岁的片刻，万物纷纷扰扰，没有留存意义，天道昏暗不明，又怎能去追问呢？人生像浮云朝露，难道要等待长绳系住日光？实在不愿意那样，手持蜡烛夜游，惊叹时光飞逝，百年能有几时，弯腰屈膝，四季如流水，低头小步，出世或隐居都没有成就，言语沉默哪样恰当？不只是左丘明所耻，也是孔子所耻。建德四年被任命为滕王宇文游的游，宇文游曾经问萧大环说，我听说湘东王写了两史，有这事吗？其他人的传记还可以抑扬，地记怎么样？隐瞒就不符合事实，记载就像偷羊。回答说，这是说话的人虚妄，如果真有也不值得奇怪。从前汉明帝写世祖本纪，汉章帝写显宗本纪，前车之鉴不远，足以成为成例。况且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，显扬于四海，怎么能隐瞒呢？如果不显扬，又怎么能不隐瞒呢？儿子为父亲隐瞒，正直就在其中，隐瞒国家的恶事也是合乎理的。宇文游于是大笑。后来大军东讨，攻下晋州，有人问萧大环说，齐国能攻克吗？回答说，高欢当年以晋州开创伟基业，现在根本已被拔除，能不灭亡吗？这就是所谓以此开始的人必定以此结束。过了几天，齐氏果然灭亡，听到的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宣政元年增加十邑，累计到2200户。隋朝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内史侍郎，出任西河郡守，不久去世。萧大环生性喜好学习，致力于著述，撰写了《梁旧事》30卷，《玉记》3卷，《世丧遗著》5卷，《要诀》2卷，以及《文集》20卷。萧大峰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大象末年任陈州刺史。宗领字元领，是南阳聂阳人。八世祖宗成在永嘉之乱时讨伐陈民有功，被封为柴桑县侯，任命为宜都郡守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子孙于是定居江陵。父亲宗高之任梁山令。宗领年少时聪明机敏，喜欢读书，昼夜不倦，说话就引用古事，乡里人称他为小儿学士。梁普通六年被举为秀才，因为没赶上二公元会，按理不对策。等到梁元帝镇守荆州时，对长史刘志霖说，贵乡多事， 为我举荐一个有义气的少年。刘知林用宗令应命，当天引荐，让他兼任记事。曾经晚上被召到省中住宿，让他撰写龙川庙碑，一夜就写成，第二天早晨呈上。梁元帝赞叹赞美他。等到一阵江州时，任命宗领为刑狱参军，兼掌书记，历任临汝、建成、广进三县令，遭遇母亲去世离职，哭时就吐血，20天内昏厥又苏醒3次，每次有数千只乌鸦聚集在庐舍，等他哭时飞来，哭停就飞去。当时舆论称赞他，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梁元帝再次治理荆州时，任命宗领为别驾江陵令，等到梁元帝即位，提拔为尚书侍郎，又亲手写诏书说，从前扶柳开国，只说是故人，西乡风土，本由宾客，何况事情涉及功勋，却没有爵赏。尚书侍郎宗领屡有帷幄之谋，忠诚深切，如同股肱之计，跟随我出征多年岁月，可封新安县侯，10邑1000户，多次升迁为吏部郎中、武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当初侯景平定后，梁元帝商议回建业，只有宗领劝谏定都主公，因为他的乡里在荆州的缘故。等到江陵平定，与王褒等人入关，太祖因为宗领名望高在南土，很礼遇他。孝明帝登基，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世宗即位，又与王褒等在临旨殿校刊审定群书，多次蒙受宴饮赏赐。保定年间去世，时年64岁，有文集20卷流传于世。刘凡字宝义，是沛国沛人。六世祖刘敏在永嘉丧乱时迁居广陵，父亲刘臧品性方正，专心好学，居家以孝顺闻名。梁天监初年任住作郎，刘凡9岁时成为孤儿，居丧符合礼节。年少时喜欢读书，同时擅长文章。17岁时被上皇侯萧曳器重，范阳张婉是梁朝的外戚，才高善辩，被世人推重，因为萧曳的尊贵，也借重他。刘凡年少未出世，仗势才华义气，不屈服于他。张婉曾在为新余侯设宴时，酒后辱骂京兆杜迁说韩氏不谦逊，刘凡吝啬说，这座上谁不是韩氏。刘凡本意针对张婉，但萧曳以为是指自己，言辞神色不平。刘凡说，哪个王的门下不能拖着长衣襟呢，于是拂衣离去。萧曳道歉才作罢。后来跟随萧曳在淮南，刘凡母亲在健康生病，刘凡不知道。曾经有一天忽然浑身疼痛，不久家信到来说他母亲病了，刘凡立即嚎啕大哭，上路昏厥又苏醒。当他身体疼痛时，就是他母亲去世之日，居丧哀悔消瘦，于是感染风气之疾。服丧满1年后，仍然拄杖才能起身。等到萧曳在毗陵去世，旧吏大多离散，只有刘凡护送萧曳灵柩回都城，坟墓建成才退去。梁简文帝当时在东宫，一向器重萧曳，那些不送葬的人都被弹劾责罚，只有刘凡独自受到优厚赏赐。出任亡国常侍不是他的喜好。刘凡年少时慷慨，喜好功名，志在立功边城，不乐意随叠平级升迁。恰逢宜丰侯萧洵出任北徐州刺史，就请求担任他的轻车府主簿兼记事参军，又领刑狱。萧洵任凉州刺史，任命他为信吴府记事参军，领南政令，又任命为中记事，补华阳太守。正值侯景渡江，梁朝大乱，萧洵因为刘凡有才略，很亲近委任他。当时寇盗祸乱频繁兴起，没有安定，刘凡于是感慨赋诗以表达志向。墨章说，隋会平定王室，宜无匡正霸业功劳，我虚薄无用时，突然羡慕昔人风范。萧洵开府，设置左使，任命刘凡为资义参军，仍领记事。梁元帝承制，授予庶公将军、镇西府资义参军。赐书说，邓禹是文学之士，尚且直歌，葛洪是书生，还说破贼，前嫌不远，期望很深。梁元帝不久又让萧洵继承鄱阳王的封爵，并且任雍州刺史，又任命刘凡为萧洵的平北府司马。等到武陵王萧纪在蜀地称制，任命刘凡 为中书侍郎，多次派人召刘凡，使者往返八次才到蜀地，又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让长史刘孝胜深入表达诚意，让工匠画陈平渡河归汉图赠给他。刘凡苦苦请求回去，中纪事维登私下说，殿下心狠而怀恨，足下不留下将招致大祸，倘若让盗贼在家门拦截，那您就危险了，不如共同构建大厦，使身名都美好呢。刘凡正色说，你要对我游说吗？我与府侯名分道义已定，怎能因宠辱显宜而改变心志呢？大丈夫立志，当以死生对待。殿下正不大义于天下，终究不会在一人身上惩治。萧纪知道必定不能被自己所用，于是后加赠礼而送他走。临别，萧纪又解下自己的佩刀赠给刘凡说，希望见物思人。刘凡回答说，岂敢不奉杨威灵剪除奸佞。萧纪于是派使者到任，任命萧洵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任命刘凡为萧洵府长史加蜀郡太守。回到白马溪，正逢达西武的军队已到南郑，刘凡不能入城，于是投降达西武。太祖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事先告诫达西武说，不要让刘凡死了，所以达西武先让刘凡赴京。刘凡到后，太祖见到他如同旧交，对仆夜申辉说，刘凡是家史，古人怎么能超过他。申辉说，从前晋主灭吴，好处在于得到陆机陆云，明公现在平定梁汉，得到一个刘凡。当时南郑还在据守魏公下，达西武请求屠城，太祖将要答应，只下令保全刘凡一家而已。刘凡于是向朝廷请求，太祖发怒不允许，刘凡哭着坚决请求，多时不退。柳仲礼在旁侍后说，这是壮烈之事。太祖说，侍奉人应当这样，于是答应。城池终于得以保全，是刘凡的功劳。太祖已经接纳萧洵投降，又答应他回国。萧洵到长安数月，没有送走他。刘凡趁势宴食，太祖说，我与古人谁可比？回答说，常以为您是命世英主，商汤周武比不上，今日所见连齐桓公晋文公都不如。太祖说，我不得比商汤周武，希望与伊尹周公为匹，怎么不如齐桓晋文呢？回答说，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，晋文公不违背对伐元的信用。话没说完，太祖拍手说，我理解你的意思，想激励我罢了。于是立即命令遣送萧洵。萧洵请求与刘凡一同回去，太祖不允许，任命刘凡为中外府记事，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仪同三司。曾经卧病在家，面对雪产生感慨，于是作雪赋以表达志向。其文词说，天地闭塞，凝结而成雪，顺应玄冬之时，在于严寒之节。苍茫暮云同色，严风晓来分别，散乱徘徊，纷飞皎洁，背离朝阳的和暖，趋向阴楚的惨烈。至于雪山耸立在流沙之西，雪宫建于碣石之东，混合二仪而并为一色，覆盖万物而皆为空虚，埋没河山之上，笼罩寰宇之中。太阳的车驾潜藏于蒙寺，地势险要失去华山嵩山，既夺去朱色而成素白，时势矫翼而为相同，开始飘摇而稍落，于是纷乱柔和无穷，萦回而琐碎散乱，浩拔而迷蒙，缓缓而飒飒，盛多而弥漫，依高处而堆积数仞，借助少处而成丰厚，小分光芒而映照洁净，夜和光影而通透明亮，似北荒的明月，若西昆的狼峰，于是聚集于不同区域，随遇而安，遇物则形貌沦没，触图则踪迹湮灭，怎能分清干净和污秽，岂能选择高下？体不常消融，至无固定白色，深谷夏季凝结，小山春季堆积，偶遇仙宫而成绛色，极致河滨而成赤色，广阔则弥漫而交错四海，细小则犀利而沿着缝隙，浅则不过二寸，大则平地一尺，乃是五谷之精，实为众川之魄。大海所以朝宗，洪波依赖其消融，家中有赵王的碧玉，人居汉地的黄金，既藏匿牛马，又冰封树木而凋落丛林， 以损伤白灯之指，实悲伤皇竹之心。楚客埋魂于树里，汉使迁徙，饥饿于海阴，杀死云中角兽，击落海上精禽。庚辰有七尺之厚，甲子有一丈之深，不再有垂鹰与云和，只有变白作泥尘。本为白雪之唱，反作白头之吟。吟曰：昔从天山来，忽与狂风相遇，逆河一而散漫，望衡阳而尾绝。朝朝自宵静，夜夜空凝结。徒说雪可复，究竟何复能写雪？当初萧洵在汉中给萧纪的笺文以及答复国家的书信，遗文襄阳的文字都是刘繁的手笔。世宗初年授予内史中大夫掌管诏令，不久封平阳县子，食邑九百户，在职务上清白简洁耿直，不合于时，降为同和郡守。刘繁善于安抚驾驭，任职未满一年，升枪降赋的有五百余家。前后郡守大多经营以获取资产，只有刘繁秋毫无所取，妻子儿女都随从羌俗，吃麦子穿皮衣，始终不变。陶阳、红河二郡的羌民常常越境到刘繁那里诉讼，他的德化被其他界域的人归养如此。蔡公宇文广当时镇守陇右，嘉奖刘繁的善政。等到调任陕州，想带刘繁随行，羌人乐意跟随的有七百人。听到的人无不惊叹奇异。陈公宇文纯镇守陇右，引荐为总管府司录，很礼敬他。天和三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著有两点30卷，有文集20卷，流传于世。儿子刘翔祭祀。萧翔字修征，自幼聪慧，应答敏捷，言辞出众，见过他的宾客都称他为神童。他侍奉嫡母极为孝顺，闻名乡里。他的伯父黄门郎萧球在江南有名望，在岭南听说后感到惊奇，于是为他取名翔，字修征。后来他凭借表字行事，十岁时便能写文章，十二岁通晓五经，出仕任梁朝宜丰侯主簿，升迁为记事参军。江陵平定后，他按例被迁入北州。齐公宇文宪因为他善于辞令，召他担任记事，府中的文书都让他掌管。不久受任都督，封汉安县子，食邑七百户，转任从事中郎。宇文宪晋爵为王，任命修征为王友。不久受任内史上士。高祖东征时，修征在帐中陪侍。平定北齐的路部就是修征所作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大将军。不久因离职，兼任万年县令，不到一个月转任长安县令，接连治理两个县，颇得当时赞誉。大夏二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7岁。当初萧球所撰写的两点刚完成，尚未校定刊刻就去世了。临终时对修征说，能完成我的志向的大概就是这部书吧。修征整理校定善写，编撰成一家之言，流传于世。柳霞字子生，河东解县人。曾祖柳卓是晋朝汝南太守，才开始从本郡迁居襄阳。祖父柳淑贞是宋朝员外散骑常侍、益阳内史。父亲柳继远是梁朝临川王咨议参军、宜都太守。柳霞自幼爽朗超迈，神采出众，童年便有成年人的气量。他酷爱文学，言行合乎礼法。他的伯父柳庆远特别器重他，对柳霞说，我从前侍奉伯父太尉公，他曾对我说，我昨天梦见你登上一座楼，楼极为俊丽，我把坐席给了你，你日后名位官宦必定显达，遗憾的是我见不到了。我先前正好白天小睡，又梦见把以前的坐席赐给你，你的官位应当会赶上我，你要特别努力以应验这吉兆。梁朝西昌侯萧申藻镇守雍州时，柳霞12岁，以百姓的礼节前去拜见，风度仪态端正肃穆，进退举止安详文雅。萧申藻赞美他，试着让侍从踩踏柳霞的衣襟，想观察他的反应。柳霞缓缓前行，毫不理会。儒陵王萧旭任雍州刺史，征辟柳霞为主簿。出仕任平西少陵王萧伦甫法曹参军，不久转任外兵参军，受任尚书工部郎。谢举当时任仆射，召见柳霞与他交谈，非常赞赏他，回头对人说，江汉地区的英才在此见到了。 岳阳王萧察到雍州任职，选拔柳霞为至中，不久升任别驾。等到萧察在襄阳承制，受任柳霞吏部郎、员外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赐爵文喜县公。很快晋位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萧察在江陵登基称帝，将襄阳归附于北周。柳霞于是辞别萧察说：“陛下忠心帝业，在故处之地荣妃。臣下昔日因机缘幸会，早已奉行名节，按理应当以身许国，始终如一。自从晋朝南迁，臣的宗族已经很少。从祖太尉、伯父仪同、叔父司空，都因官位名望隆重，于是在金陵安家，只留下先父一人独自守护祖坟。常告诫臣等不要违背此志。如今襄阳已归入北朝，臣若陪随陛下车驾，进则无益于国家，退则有违先父遗志。恳请陛下垂帘鉴察，明鉴臣此心。”萧察不愿违背他的志向，于是答应了他。柳霞于是留居乡里，以荆棘自娱。太祖、世宗多次征召，柳霞都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。等到萧察去世，柳霞举行哀悼，行救君之福。保定年间又征召他，柳霞才入朝，受任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霍州诸军事、霍州刺史。柳霞教化百姓，先以德性为先，再三不听从命令的，才稍加贬斥以示区别，只是让他们知道羞耻而已。下属感动被教化，不再犯错，都说我们的长官如此仁惠，怎么可以欺骗他呢？天和年间去世，时年72岁。宣政初年，追赠京安二州刺史。柳霞有志向操行。当初任州主簿时，父亲在扬州去世，柳霞从襄阳奔赴，6天赶到，哀痛感动路人，因哀伤憔悴几乎认不出来。后来护丧沿江西归，途中江中风起，船上的人相顾失色，柳霞抱着棺木嚎哭悲痛，向天哀求，片刻之间风浪平息。他母亲曾在乳房间生居，医生说这病无药可治，只有让人吸吮脓血，或许能稍微止痛。柳霞当即吸吮，10天后病愈，人们都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他性情温和宽厚，几乎没有喜怒之色，弘扬名教，从不谈论他人短处，尤其喜好施舍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。临终一命薄葬，他的儿子们都遵行。有10个儿子，柳敬、柳庄最为知名。柳敬字思修，少年时方正文雅，博览典籍。梁朝大同末年，出仕任武陵王国左常侍，转任法曹行参军。大定初年，受任尚书度支郎，升任正云郎。随柳霞入朝，受任大都督，历任河南、德广二郡太守。柳敬通达政事，所任职之处都有志绩，官吏百姓敬畏而爱戴他，但他性爱闲淡，对于名利看得很淡。等到任期届满还乡，便有终老故里的志向。隋文帝登基，特地下诏征召他，柳敬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，悠闲自得不做官，闭门自守，所面对的只有情书而已。足迹不踏入园庭将近10年，子弟们侍奉他如同严父，若有犯错者，柳敬必放下帘幕自责。于是长幼相率在庭中拜谢柳敬，然后接见他们，用礼法勉励，乡里人也仰慕而受教化。有行为不善者都说只怕柳德广知道，当时舆论将他比作王烈。前后总管到任都亲自到柳敬家问候疾病，于是成为惯例。秦王杨俊到周，赐给他几丈，并送衣物。柳敬只接受几丈，其余都坚决推辞。他就是如此被当时所尊重。开皇年间已寿终。柳庄字思敬，气量坚贞，有经世之才。起初在梁朝任职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、鸿胪太府卿。入隋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饶州刺史。使臣说，萧维、萧世仪、萧元素、萧大环都是梁朝的名望之士，虽然客居一国，但最终享有盛名。若不是早有根基，怀有文治，又怎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 当武灵王率众东下，任用萧为担当萧何那样的重任，君臣之道既已深厚，家国之情也很浓重。今时不足以比其心，河山不足以蒙其势。等到西魏大军兵临城下，十天后智勇俱竭，放弃坚固城池而不守，带领整个蜀地前来归附。若说见机行事，确实如此，但守节终身则未必做到了。宗领的才干气局，文章辞令在梁元帝时被称颂，等到被俘于楚地，流离于秦中，恰逢太祖思治之时，遇上世宗好事之日，在朝中不参与政事，位列朝班也只是忝列荣职，是怀道图权，悠游度日，还是由于用与不用而滞留当年呢？梁氏占据江东50多年，持册记事写成不朽著述的不止一家。刘凡学问思想通博，有著述的美誉，虽然传信传疑，颇有详略之别，但连缀文辞序列事实，足以称得上清雅典范，大概是近代的梁史吧。柳霞立身处世之道，进退有节，看他眷恋祖坟，其孝可以遗于朝廷，对旧主敬礼，其中可以侍奉新君，若能推此类以求贤，那么知人也就容易了。